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智慧是从耶和华而来。一个人知道永远的意义和价值，一个人知道他所做的有一个标准，而且他知道那个标准是对的，这样的人才会有智慧啊。好像我们说啊，但愿爱在我们的家中。我服侍弟兄姐妹这么多年啊，还没有碰到过一次遇到过有一对夫妇，一对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在进入婚姻之前，两个人就想说，我要结婚以后怎么气他，我要怎么折磨他，我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充满着痛苦、眼泪和仇恨。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每一对年轻人要结婚，都希望家里面充满了什么？爱。但是我请问你们，结婚久一点的人家里有没有爱？就不一定了，是不是？没我们想那么简单。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智慧从哪里来，爱从哪里来。那我们今天下午跟下个月还有一次，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这个题目呢，叫做智慧父母。做父母已经难了，要做有智慧的父母更难。做父母已经很难了，要做有智慧的父母真是难，真是难。那么圣经里面关于做父母的这些教导有相当的多。那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为什么让我们做父母，神为什么让我们做父母。其实神呢，他是全能的，对不对？全能的神是不是一定要用做父母这种方法，让人类这个 species 这一个族类可以一直传宗接代下去？不一定嘛，对不对？神是有智慧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想出很多各样的方法来，他不一定说非要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个孩子出来，不一定要这样子嘛，对不对？他可以 mass production， 他可以石头缝里面蹦出一些人来，不是很难的事。他上帝嘛，对不对？对他有什么难的事？他为什么要选我们这些人在地上做父母呢？哎，神可不可以啊，让我们做好了你就生嘛，每个小孩生下来以后就送到天使那儿去，18岁再领回来，也可以吧，对不对？这今天好多都是父母的梦想，你知道吗？哎，你们知不知道中国大陆有一种叫做全托，知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不要自己管嘛，不要自己带，不要自己看嘛，往那个地方一放，交给人家就好了嘛。18岁养得好好的，给你收回来，不是挺好的吗？神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神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人来做父母？神的目的在哪里？有的人说，哈哈，还不是因为上辈子欠他了。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是回来怎么讨债的，欠他的，你给他做牛做马做死了够不够？够的嘛，对不对？欠了他的，神叫我们做父母，这就是欠了他的。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第一，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上辈子下辈子这个事儿，人就是这一辈子活完了，就是进入到永世，在永世里面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没什么其他好选的。神为什么让我们做父母？你如果把全本的圣经看过，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原来神让我们做父母，他有一个很高的理想。他一方面是盼望我们这些人做父母，为神能够培养出一批敬虔的后代，这是神一个很高的理想。他希望神借着我们为他养一批敬虔的后代，在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神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叫我们做父母？是神要我们这些人借着做父母的经历，我们能够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太体会神爱我们。生病了，如果祷告神治了我们的病，我们就不感谢他一下。找不到工作了，祷告祷告，神让我们找到工作了，我们就感谢感谢他。平常我们总觉得他老人家不来打扰我们是最好，他不来麻烦我们，我们也不麻烦他，我们彼此都不要太麻烦。我们不但能够体会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你看基督徒啊，就是信了主以后很少懂得亲近神这个道理。基督徒都是觉得信了主不读圣经啊，良心过不去。为什么？因为这些传道人呢，都是要死要命的。你说传道人劝你劝什么啊？你们听过的传道人都劝你们劝什么？读经祷告，对不对？劝来劝去劝你读经祷告，劝你读经祷告。所以呢，你听了这么多，你想啊，基督徒了不读经不祷告，这都有点过不去啊，不好意思。所以呢，不做嘛，良心不平安。真的叫你做嘛，是读经你也没有味道，祷告你也没有味道。你所以看很多基督徒，你看他读经啊，像我自己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很厉害，他那个他有一个高招对付年轻人，你们将来也可以也许学这一招。他那个年轻人聚会的时候啊，他跟他贴了一个牌子，把每个人的名字写上去，然后把这个礼拜他们应该念哪些圣经都要写上。然后每个年轻人将自己去签名，你念了你就签，你没念就不可以签。那我们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你说你是签还是不签？签嘛，对不对？念了也签，没念呢、啊？没念，主耶稣你赦免还是要签的、啊？被逼着念圣经啊，被逼啊！那逼着念，你知道这个圣经一打开一念了，有个特点，哎呀，可好睡了、啊，不怪的呗。你看那个干什么别的事儿都不困，就圣经一打开，念前面那五分钟啊，昏了，就要睡觉。你有没有试过祷告？就除了什么生病找工作小孩不乖的时候祷告那个不算，就是平常祷告你们试过也试过嘛，我相信你们这基督徒都试过，对不对？请问你可以祷告多久啊？30秒，对不对？多一点2分钟，对不对？如果你可以熬到5分钟怎么样？高手了，你高手不简单啊。因为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话跟神讲的，我跟他什么话讲？他不就感谢赞美，然后求一点东西，然后拜托一下平安，不要生病，小孩子听话，老婆乖。都该讲的都讲完了，都没了嘛。但是神让我们做父母，慢慢的我们就体会出来啊，一个做父母的心啊。请问你们，你们的孩子大一点，如果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你什么感受啊？难受啊，是不是？哎，你会发现很奇怪，小孩刚刚会讲话，小的时候他很爱跟你说话，你没有发现？很爱跟你说话， 可是孩子大了以后爱不爱跟你说话？
都不爱跟你说话。
你们这边我刚才看了都还小，所以你们趁他先跟你说话，都跟他说一说。我先警告你们，因为我们教会比较老一点的教会嘛，所以像我们教会的小孩，第一批的小孩现在大概都有35、36岁了，就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小孩，现在都大学毕业了、研究所了、结婚了、做事，都这个年龄了。那所以我们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长大的孩子，那 teenager 更不要讲了，我们一堆都是。从 teenager 开始的小孩，你去看谁要跟你做父母说话？他放学回来，你问他 ，How's your day？ 他们回答出一个字 ，Fine。一个字的，多一个字都没有。Everything okay？ Yeah. Anything interesting？ No. 就这样的，就这么简单的。哎，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听一句，他在电话上可以跟他朋友讲话讲多久？没完没了，你知不知道？就不跟你父母讲，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呢，长大以后，人希望有自己的世界，人不太愿意把他的世界跟父母分享。我们这些人是一样，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世界跟神分享，明白吗？所以神让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就让我们来体会一下神的心是什么心。你爱你的孩子，让我告诉你，远远比不上上帝爱你，远远比不上神怎么爱你，比不上。但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够体会神爱我们，神让你生个孩子去玩，你就稍微能够体会一下神有多爱你。所以神让我们做父母，你第一个记得，他是要借着儿女让我们体会神的心肠，也借着儿女要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难改，真难改。像神很多的时候借着儿女来磨我们，神借着儿女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好让我们这个人的品格被改变，能够向神。所以什么叫做智慧的父母呢？智慧的父母不是一个脑袋里面只想一件事，就是小孩听话就好了，那是愚笨的父母，懂不懂？但是中国父母啊，哎，这方面还真专长。你看中国父母在一起怎么衡量一个孩子好不好？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乖。什么叫乖？就听话。什么叫听话？就你叫他笨，你说什么他就什么，这就乖了，对不对？这就听话了。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这样子吗？不错，孩子小的时候，孩子闹的时候，孩子给你命啊，给你拗的时候，你是真巴不得他听话。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孩子听话不是目的，不是目的，那是愚笨父母希望的。一个智慧的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孩子大一点的，你知道中国父母会说什么？学习。你有没有听过有些笨父母跟孩子怎么讲？你什么事儿都不要管，你就好好学习就好了。你们听过这种父母？回来，家里什么事儿都不要管。碗不用你洗，地不用你擦，垃圾不要你管，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管一件事，你给我好好学习。我们认为呢，孩子学习好了就好了，他只要学习好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成功了。其实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像我们教会当年那些孩子会念书的进最好的学校的那批孩子，他们的父母现在开心的都不多，都很伤心，都很伤心。因为孩子大了以后看都看不到，听都听不到，你跟他打电话他没时间跟你讲话，因为他都很成功，他能念最好的学校，然后找到最好的工作。你知道什么叫好工作吗？现在给你什么叫好工作，懂不懂？啊，懂不懂什么叫好工作？今天在北美所有的好工作就是你没有 life 的工作，懂不懂什么叫没有 life 的工作？一大早你就去了，半夜你才回家。这些人都是很成功的，都是人很羡慕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最有意思，她是给人家做管家的，她也是跟我们讲，刘弟兄，我觉得上帝好爱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啊，我住的这个房子啊，他跟我讲了7000还是多少 square foot， 大的不得了啊，那个7000-8000的那个很大很漂亮的房子。他说早上起来，他们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啊。晚上他们也很少回来吃饭的，他们都有应酬，所以早上就我一个人，晚上也就我一个人，这么大一个房子我一个人住，好幸福啊。他说而且刘弟兄还不要钱呢，因为他给人家 做管家不要钱的嘛，你懂不懂意思？他不要付房租的嘛，人家一个房间给他嘛，对不对？然后人家每个月还给他钱呢。哎，他说天下这么好的好事，他说我要到外面去做个哈人都不得了啊，哪里有这种环境啊，然后我还要付人家钱，对不对？我告诉你，真的，你以为儿女念书念好了就是你就是成功的父母吗？不一定，不一定。请问你啊，那些真正让父母伤心的都是笨孩子，都是念不好书的吗？是不是这样的？可不一定，我告诉你，真的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所谓叫智慧妇人父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问神啊，你把孩子托给我，你到底希望我们把孩子养成什么样子？你要把那个目标搞对。你目标没有搞对，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想想看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能够给你一点帮助啊。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有选一门课，这门课的老师啊，他是个新老师，第一次开这个课，然后开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这门课有 homework， 有 quiz， 有 midterm， 有 final， 最后还有一个 project。 这个我们听着没什么稀奇嘛，差不多每门课都是这样的嘛。对，我们还觉得他们讲废话。然后他下面讲一句，他说 homework， quiz， midterm， final 都不算，我只看你最后那个 project 做的怎么样。你这样听明白没有？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没有听到他那句话，所以他讲了以后呢，他不但讲了，他还给我们发那个课程的那个 online 的时候上面特别注明。你们明白没有？请问你是学生，现在 homework 你交不交？Chris 考 考不考？民政考不考？翻斗考不考？如果你们不考，你们是好学生。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那批学生呢，一个一个，一个比一个呆。我们说哪有这种事？没听过这种事啊！我们刚刚来美国嘛，我们这批学生都是菜鸟，懂不懂？什么叫菜鸟？懂不懂？就新手，刚刚到美国，根本什么都不懂的一批学生，那么到了学校，我说这个一定有诈，我们就不信他这套，所以 homework 我们做不做？做。quiz 考不考？考。面试考不考？考。发的考不考？考。我们都考，拼了命去搞那个。那 project 你们搞好吗？ project 都没搞好，那中国学生都不太会搞出来的。考试我们在行啊，这搞 project 我不行啊，所以我们考试都考得很好。project 很差。然后我们心里想什么呢？就看着我 midterm 也考九十几，翻斗也考九十几， quiz 也考得这么好，这门课过总是会过的吧。结果你猜怎么样？一批老中全部大，全部哎，我们很生气啊，我们联合去抗议，你知道吗？我们还跑着去找定啊，我们都考九十几的。哎，那些老美都考那个什么三十五十的，我们这些考九十几什么，人家拿 A 拿 B， 我们拿 F 呢？你想我们吵赢了没有？吵不赢，为什么？为什么吵不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嘛。现在明白没有？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神把儿女托给你。你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你拼命的啊，密特你也干，翻动你也干，会计你也干，什么你都搞，就神要的你没搞，结果你将来见神的时候，你想会怎么样？你想神会给你 A、B 还是 F？ 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今天带孩子也要记住一件事，将来我们养孩子是要见主的呀。不是我们这孩子养的哦，他进了好大学，他找了好工作，他到时候娶了老婆，嫁了人，我们没事了。还有父母笨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还有父母居然跟孩子讲，你好好用功，你将来长大了，我不管你，你也不要管我，我不需要你孝顺我，我不需要你养我，我会自己安排我的生活。有没有这种对父母？有啊，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他觉得自己很不自私啊。你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当你跟儿女讲这种话的时候，你是在叫你的儿女不要孝顺你，对不对？是不是？你叫他不要孝顺你嘛，不要管我嘛，你管你自己就好了嘛。你在那教孩子嘛，教孩子自私嘛，对不对？哎，你越自私越好。你爸妈不用你管，你放心，你自私就好，你好好念书就可以了，好好赚钱就好。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人类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要孝敬父母。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在地上过得幸福快乐，你是希望上帝祝福他呢，还是希望上帝讨厌他？你希望上帝祝福他，结果上帝对着一个人在地上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叫你的孩子不要做，请问你是聪明父母还是笨父母？你们自己讲。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你们能不能够稍微体会一下我的意思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父母，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我们需要了解神在圣经中，神对着一个父母的要求是什么。有的地方姊妹知道我们写了一些关于夫妻的书，父母跟儿女的书， 有一本叫做《按照圣经做父母》，就是你按照圣经来怎么做父母。另外一本呢叫做《按照圣经教养儿女》，那还有一本呢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还有一本叫做《优秀是训练出来的》。那个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是干什么呢？那本书就是教你怎么把小孩子训练他会很听话，很实用的，这样懂不懂？所以那本书啊就卖得最好，懂不懂？因为每个父母都想，哎呦这个有用啊，哎，就照这样做他就乖了，他就睡觉了，他就吃饭了，他就不吵了，做功课了，哟这么好，所以这本书大家就拼命买。那第二本应该喜欢买什么书呢？就是教养，怎么管教他，该打的时候怎么打，那打小孩有学问的，不是乱打的，对，圣经上面有些你要怎么打，也有讲究的啊，怎么管，怎么管，哦，他们也很有兴趣。这两本卖的好得很，你做父母好不好吗？他都没有想到说我要学什么，我没有啥学的，我要怎么管他。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要管他之前你要管你自己，你先要学会你在神面前你应该像什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如果自己做的不像样，你原谅我说，就算你把小孩训练得很好，就算你把小孩教养得很好，你以为你可以见神吗？你还是不能见神的。你弥特也考好了，翻了也考好了，就是 project 不行，明白吗？你还是个失败者，你明白了吗？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做智慧的父母，我们自己身上有好多的东西要学，好多的东西要学。一个孩子其实他会背叛，一个孩子他所以会不听话，一个孩子会给父母惹很多很多的麻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孩子心理上有很多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不懂得他这些问题在哪里，你只是外面要求他的行为，你没有想到他里面内里真实的需要，我告诉你，你这个孩子管不好。就算你把他在你眼前管得乖，在你背后照样出问题。我认识不少弟兄姊妹的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都很乖，但是等到他们到了大学了，就变了，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里面的问题没解决，你只解决他外面的问题，你去外面要求他弹钢琴、学中文、考试、作业，什么都搞定了，就里面没有搞定。所以今天做父母的，我们要学这些功课，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他很多方面、各方面的需要。那做父母的，你就要先从这些方面去帮助孩子找到他里面的问题，帮助他怎么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他认识他这个人活在地上为什么而活，他知道他活在地上他的爱从哪里来，他真的能够从父母的身上感受到像神一样无条件的爱，他真的能够学会神要他学的很多的功课。当我们做父母这样子的来带孩子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让你的孩子走在一条正路上。孩子要走在一条正路上不容易，孩子要乖很容易的。原谅我多举一个例子，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例子确确实实是真实，是真的对你会有帮助的。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训练猴子？有没有人看过？你知道一个猴子
训练得好，
他可以穿西装，他可以用刀叉吃饭，训练得好，他可以自己把盘子啊吃完了，还把盘子拿到 sink 里去放，非常的听话，可以训练到这么好。但是他还是个猴子，你想听懂吗？只要主人不在家，这个猴子自己怎么干？你可以把你的儿女训练得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改变他的理念，你一不在不完。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我不是说训练不重要啊，我也不是说教养不重要，那些很多很多都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就你要从根本做起，你要从最基本的是要帮助你的儿女里面的人被改变，里面的人被改变。你要知道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很多的需要，你要去了解。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讲很多啊，那等一下爱君就会先讲一个孩子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就是每一个人里面一个人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以前，这个人他的品格不会健康，他这个人活在地上就不可能会懂得什么叫爱，他不会正确的接受爱，他也不会爱，这就讲到一个人呢，他的接纳的问题，自我形象的问题，他被人家接纳的，这种东西啊，这中国父母真的是很缺乏，但是我们需要一起来学这些功课，因为你不学这些，孩子可以在你面前乖得不得了，你不知道他背后，好吧？我就把下面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在座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过父母的，我自己也做了父母30多年。我最近呢有机会回想我自己做父母这一生哈，我真的觉得做父母是神给我们一个好大好荣耀的一份事业。刚才我看到很多孩子在上面唱歌，我真的看到他们说。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哦，因为现在是做婆婆的心态，我儿子今年已经结婚了，所以可能是那个做婆婆的心态啊，就看到这些小小孩了，就是觉得他可爱不得了哦。你不像我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小孩的，我觉得小孩很吵很烦的，可是我最近哦就觉得小小孩简直是可爱的不得了啊。昨天在我们家有那个聚会，那有一对夫妇带了一个刚刚一岁的孩子，我简直被他迷的，我的心都在他身上了，你知道，一个晚上就这样痴痴的看着他，就觉得他简直可爱的不得了。所以难怪人家讲说，这个做妈的跟做婆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心态哎。那做妈的看着孩子就烦，那做婆婆的看着孩子就爱，那真的是年龄哦，在那里哦，好像发生一些事情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能够做父母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我做父母、做母亲做了30几年之后哦，我能够这样子讲哦，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真的神让我学了很多，经历了很多。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做母亲真的很好。难怪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一个女人可以不要结婚，但是她一定要做母亲。我说不结婚哪能做母亲啊？她说今天到处都是这种事儿啊。我说这样子不会是好的。但是她的重点就是讲到说，一个女人她做母亲的那个过程，对着她生命中的成熟、老练、智慧，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过程的孕育。所以呢，我在这里。我真的因为我没有做过父亲，所以我不能告诉父亲做父亲的滋味是什么，但是我做过母亲，我真的愿意在这里，尤其看到许多年轻的姐妹们哦，我真的愿意在这里哦，就着这个世代一个姊妹一个女人 被神选召出来要做一个母亲，她所负的使命责任跟她所要达到的那个任务的艰难，我愿意就着我在我自己学习的在这里跟姊妹们跟朋友们有一点交通。你知道这个世代养孩子非常非常的艰难，当我把自己的孩子养大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像跟孩子脱节了，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没有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也没有参与青少年的服事，我一直神感动我的都是在姊妹中间我们做一些一起学习的这些服事。可是这六七年神让我进入了讲中文的青少年的服事里面来服事，从进入了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大大的领悟到说，现在这一段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跟我们成长的时候是太不一样了。然后加上我又服侍一些年轻的姐妹们，我也真的觉得这个世代的女人跟我这个世代跟我母亲那个世代那真的是大大的不同了。所以我就发觉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要生长在什么样的世代里面，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把他们养育成长，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圣经里有句话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在我服侍姊妹的二十多年当中，我真的发觉哦，女人的改变很大。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离婚率非常高。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国大陆目前结婚的年龄，就是结婚的那个长短，结婚龄是一年，最近的统计，你知道我看到以后大大惊讶。所以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人家不是问你吃饭吃饱了没有，人家是问你离了没有。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为什么家被破坏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多少的孩子你会发觉说，他们心理的问题，他们精神的问题，他们真的是到处都像浪子一样，这些孩子。最近我有机会跟我先生到韩国去服侍，我见了一批从中国大陆去的韩国留学生，从中国去韩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大学生。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痛到了，我真的在那里对神说，神啊，这一代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迷失的一代。你看他们的样子，抽烟，满嘴脏话，没有礼貌，不用功，吸毒。你看到他们这些父母花了多少的钱把他们送到留学之地，让他们能够读书，他们却在那边浪费生命。可是你只要放眼去看，现在这样子的孩子多得不得了，问题家庭一定造成问题孩子。那么今天为什么家庭遭受这么大的一个破坏，遭受这么大的一个摧残？当我跟许多的姊妹我们在一起学习，当我接触许多的辅导朋友，当我服侍了许多年轻的女人的时候，我真正发觉到今天这个时代男人没有多大的改变，女人却有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因为女人今天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女人可以高升到一个地步，她觉得她可以顶半边天，他觉得他可以掌握他的人生，他觉得他可以改变所有东西。可是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却带到现在家庭被破坏到这样子严重的地步。其实真的，我有时候跟姊妹开玩笑，我说真的男人没有怎么变，以前的男人不负责任，现在的男人照样不负责任，没什么改变。以前的男人拈花惹草，今天的男人照样拈花惹草。以前的男人躲不过女人的手掌心，今 苦在女人的手掌心上，男人没什么改变，改变的是女人，而女人这些的改变却带来家庭整个的一个破坏。所以亲爱的姐妹，我真的不是来这边对你们有对女人说一些什么不满，不是，我真的是语重心长的在这里，我不需要讲这些话，这一番话得罪任何人，我没有这个必要，我也没有这么愚笨，但是我真的心里面深深的觉得说，如果今天的女人不回头不回转，不回到圣经重新学怎么样做女人，今天的家没有前途，我真的深深的这样感觉，因为我自己生命中的例子就是这个样子。当我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做那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那个伟大的女人，我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进入婚姻，到处要管我的丈夫，要建立他，好让我得荣耀。七年让我的婚姻痛苦不堪，直到神改变了我，我才可能在今天结婚三十多年以后有着今天的幸福。最近有两次的聚会，一次是福音营的聚会呀，一次是在教会的一个聚会。我先生在台上说，我如今好像天天在热恋中。回去我跟他讲说，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可是呢，这真的是我们如今婚姻的一个光景，因为人生到了中年以后，几十年的辛苦到了一个结果时，享受丰盛果实的一个阶段。但是我放眼过去，我许多的朋友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秋后算账，因为孩子都大，天天吵，天天算旧账，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不幸。明明是接受一个丰盛的果实的享受的一个时光，却用在那里天天去以那个苦悲去算账，去在那边痛苦愁烦。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当年神如果没有改变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的生命，我今天真的是一个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自己的婚姻，累了个半死，苦了个半死，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我今天对姐妹们说，对朋友亲爱的女性朋友说，如果你真的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婚姻，你真的希望你的家有出路，你真的能够希望你的儿女都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健康健全，亲爱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是女人需要反省反思的时候。我回想我自己生长的过程，我的母亲那个时代，她也许没有许多的知识，但是我的母亲非常有德行。我的母亲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是军人，我父亲是山东人，他一生信守一个观念，打是爱，骂是亲。对儿女是这样子，对老婆他不会打，但是他常常对我妈妈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所以我母亲一生是用她的眼泪跟忍耐建立了我们这个家，一直到我母亲今年80岁三月份过世。所以我母亲对着我生命中的影响很大。我母亲没有许多的才，没有许多的知识，但是我母亲有许多的德行。回想我自己，我父母让我受很好的教育，所以我有知识，我有才干，却在我的德行的培养上面，女人有的温柔、忍耐、坚韧、仁慈、良善，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家庭教育给了我一些，以至于让我到今天我还能够用着那些，能够在我当年面对人生许多的艰难的时候，这些德行让我能够走得下去。我很感谢我父亲对我的家教，我很感谢我母亲对我的榜样，他让我懂得在走不下去的时候怎么样用忍耐， 我回想我养育我的儿女的时候，到了第三代，我对我女儿从小是有一点管教，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她要培养温柔。我告诉她，现在这个时代，女孩子不比男孩子，不需要输给男孩子了。而且甚至很多的父母也会跟你女儿讲说，现在女孩子结婚了，想要靠男人养，门都没有，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所以从小就培养她读书最重要。我的女儿非常会读书，但是呢，因为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呢，她继承了我的任性、跋扈、刁蛮。你知道女孩子小的时候任性跋扈刁蛮，你觉得非常可爱。可是亲爱的姐妹，一个女人任性跋扈刁蛮，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那个黄蓉一样，结了婚以后怎么样？结了婚以后，这些东西绝对是你婚姻的杀手。我刚跟我姐跟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他追我追得很辛苦，所以呢百依百顺，说什么都好。所以那时候把我娶回家以后，由着我任性，他告诉我说，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乱发脾气的权利，你有不讲理的权利。我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到处发脾气，到处任性都有理。可是问题是，他可以忍耐你半年、一年、两年。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一不高兴我就离家出走，怎么出走了三四次以后，居然没有电话来找我了，也没人来找我了，我还得自己找个台阶往回家走。他不会这样忍耐的，所以就吵啊，就闹啊，然后就是自哀、自怜、自怨，觉得选错了人。可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错在自己。亲爱的姐妹，家建立是以德持家哦。中国人说得好，你是会计师，你是律师，你是经济学家，你不管是什么，你到了家你就没用武之地。你对你的先生天天算账，你很会会计，天天算账，算到最后家庭变成了法庭。亲爱的姐妹们，我顿时发觉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才德才德，那箴言三十一章里面的智慧妇人，神要我们做的是才德的女子，有才也有德。以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她28岁做总经理，事业非常成功，她的先生追她追的。结了婚了，在大学里面认识结婚了，他先生事业就不如他，然后一直等到中年的时候，他发觉他先生居然对他不忠，一气之下就休夫。现在都流行休夫啊，现在不流行休妻啊，这个世代跟以前世代不一样了。现在我接手了几个这个家庭的事件，都是女人吵着要离婚了，不玩了，不干了，就一气之下把丈夫休了。然后后来他信主了，有一天他很有所思的叹息的跟我讲说，他说，爱君啊，难怪以前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他说这样看起来我这一生的能力才干好像不是我的性质。我跟他讲，你错了，神今天让女人能够有这么多的知识才干，是因为神知道在这末末了的世代，这个纷乱复杂的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女人没有才干，她也没有办法建立家室。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女人绝对需要才干，所以神让女人在今天受着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尽力的去得着各样的知识，成为我们的护卫。箴言里面说，你要以知识为美，知识比护为美。但是亲爱的姐妹，光有知识才干不够的，才德才德不但要有才干，还要有德行。所以我现在常常告诉年轻的姐妹，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成为一 个在家里面有能够建立培养他品性的地方。尤其女孩子，她不是要做会计师，不是要做律师，她不是要做各种有名望的总经理啊、副总经理，她还要做人家的妻子啊。所以你会发觉，现在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培养儿女进常春藤的名校，出来他可以在事业上爬到顶尖，没人敢娶她了，她嫁给谁啊？然后他的那些德行全部没有建立，所以为什么今天的婚姻的离婚率这么高？因为你进入婚姻以后，你要学的一个女人的地位，她所需要建立家室，整个重要的那个建立的根基是她的德行啊。一个女人是要用温柔，是要用忍耐，是要用她的良善慈爱去建立这个家室的。如果没有这些德行在夫家被训练起来，她到了夫家，她没有的时候，她苦不堪言呐、啊。因为没有的时候，她就是没有。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你爸爸那样子疼爱你的，天底下没有一个丈夫会像你爸爸那样子呵护你的，你就哭吧，你哭死了那个男人都不觉得你可怜。因为那个男人需要你帮助他，他的感情都还要依靠你啊。所以亲爱的姐妹，做一个智慧的父母，一个女人你一定要知道，当你怀抱着你儿女的那一刹那，我相信每一个做母亲的都巴望，如果那个时候她可以选择，她甚至连命都可以给那个孩子。这是许多母亲的一个刚刚接到孩子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愿，因为这是非常伟大的母爱。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同志，如果我们不学，最后带给孩子最大伤害的就是父母。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生的，因为你做孩子的父母是直到你死那一天为止。所以我最近常常跟我女儿说，我真的很感谢神，这二十几年让我跟姊妹们有很多的学习，因着这些学习，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有许多的智慧。所以这几年我常常跟我女儿讲，因为我女儿长大了，她真的很乖。常常我跟她讲说啊，都把你们养大了，妈妈都没用了。她就会说，不会的，妈妈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你看我女儿很甜哦，我会讲甜言蜜语啦哄我。我就跟她讲，我说妈妈要一直学，一辈子妈妈要一直不断的学，做你最好的母亲。我愿意尽力做到我能够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不是你把孩子生下的来以后你就没有责任，交给父母去养你就没事儿了，交给学校去养你就没事儿了，交给社会去养你就没事儿了，交给 将来他的丈夫他的妻子你就没事儿了。不是的，一个做父母的职责是一生一世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要不断不断的学习。你现在做两岁的孩子的妈，跟你做五岁孩子的妈，跟你做二十岁孩子的妈，跟你做三十岁孩子的妈都不一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做父母是我们一生的事业，而要一直不断的学习，而这个学有的时候甚至比我们在社会上在世界里面要做一个专职的人员还要艰难。因为你做会计，你只要学四年学六年学八年最多，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会计师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医师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女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一直不断地在变，而且 你有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不一样，对不对？你有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你要对着这些孩子的了解，就是他们的爱的付出，他们爱的表达，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 life is so wonderful， 你可以有这么多的挑战，你可以有这么多的好的学习。我真的觉得说神说的真的可以，他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觉得我要做一个结了婚的儿子的妈，我要去学什么？我觉得我好多的东西要学啊，然后我也预备我自己怎么样学做一个丈母娘。我觉得太好了，这么多可以学习的，你的生活生命不会无聊的。所以但愿神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不停不断的学习，而这个学习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递。当你有多丰富的生命，你就可以影响孩子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孩子对着我们绝对是一个生命的传递的。你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你会惊愕的发现他就像你，跟你一模一样。所以吵架的时候，骂孩子的时候，骂完了就转头骂老人，你看儿子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就像你。所以坏的都是像对方，对不对？那老公也是啊，有时候儿子女儿不听话的时候，说怎么这么贪玩，就像你妈，你就会发觉，哎，真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生命的传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命到哪里，你就能孕育出什么样生命的孩子。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年纪大一点生的孩子，他们的个性比较成熟？因为什么？因为父母比较成熟。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学习，因为你对着孩子，对不起，喉咙有点痛。所以你对着孩子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你就知道说，你必须一直追求让你自己的生命成熟，你的生命丰富，你的生命美丽。当你的生命到达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你就能够传递给孩子什么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说你好好的学，好好的跟主学，好好的跟神学，你就知道说，当你往前走，后面儿女跟上来的时候，他走的路就是你走的。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第一点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第二点，我要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提醒的，就是刚才志雄说我要在这里教导的诗篇127篇，那里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对着我们来讲，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我们不了解这一章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儿女怎么来的？有很多的孩子问妈妈说，妈妈我怎么来的？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从石头缝蹦出来的。要不然就说，你是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你来了。甚至有的人说，难道真的孩子就是一夜的激情下的一个产物吗？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孩子很多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那样子的无可奈何。可是你知道，一个心态的不对，观念的不对，角度看法的不对，就可以给你跟儿女带来许多的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我自己亲身有一个经历。我们结婚以后半年都没什么事儿，然后去做检查，医生就说我不能怀孕，说我有不孕症，所以呢，那我们就觉得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没想到医生检查完没多久以后，我就怀孕了。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我先生就要继续去攻读学位，去读书。所以这个孩子来的，让我们真的觉得，你干嘛来呀、啊？来我家干嘛呀？给我们找麻烦。来的也不是时候。然后我先生没多久以后，他就去外地读书。那你想想看，我多辛苦，多愁苦啊！然后对这个孩子就觉得你来的不少。然后呢，我先生家三个儿子。嫁过去的那天，我公公就对我说：“媳妇儿，我对你没别的要求，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有一个女儿。你如果帮我生一个孙女儿，就了结了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你知道一个做媳妇的刚进家门，这个重担呢，这种压力有多大？所以我就怕，好吧，既然怀了嘛，对不对？那就要生，我就拼命的希望她是一个女儿。”让我可以在富家把我这个媳妇的地位稳定稳定嘛，你刚进人家家嘛，对不对？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地位稳不稳嘛，一种希望。所以呢，母以子为贵嘛，对不对？自古就有这种说法。偏偏我儿子是，偏偏生下来的是个儿子，性别不对，时间不对，他长得呢就像个小女孩，到处每个人都说，哎呀。这个小女孩好可爱，我说不是小女孩，是男孩。因为大概是我公公迫切祷告，所以临时性别换了一下，大概不过这个。所以呢，然后我觉得那个长相呢，也是好像看来看去呢，也不太像我。你知道啊，有的时候啊，夫妻之间常常有那个尊敬的人，有那个嫉妒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啊，如果他长得就像你公公或你婆婆，你是怎么看他都不顺眼。或者是呢，他的个性性情呢，就是好像比较像那个你那个夫家的人呢、啊，好像你就怎么看就是不喜欢，或者是怎么像娘家的人呢、啊，你的那个丈夫呢就怎么看都不喜欢。所以你知道，对着孩子来讲，我们常常对他的那个情感哦，你会很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所以自古以来，父母还有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就没偏心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发觉说，性别也不对，长相也不对，好像什么都不太对。所以刚开始，但是生了他做母亲还是很爱嘛，还是很喜欢嘛。可是整个潜意识里面的那个的拒绝、不接纳跟不接受的那个毒根儿，就真的就在心里面。好，生下来望子成龙，所以那个时候啊，家里面很穷，但是要给他喝最好的奶粉，穿最好的衣服，因为什么？带出去父母脸上红光。所以不幸福的时候，多少愚昧的行动啊，多少愚昧的作为啊，父母苦得不得了，觉得爱孩子。孩子哪管他吃什么奶粉，他只要吃饱就好了。他管呀，他哪管他穿不穿名牌的衣服啊？他只要穿得舒服就好。别人穿过的衣服穿过了，他连着穿是最舒服的。那新衣服他穿的还不舒服呢？为的是什么？就是父母的面子。然后就要争口气啊，让我公公知道，男孩子也一样好。你喜欢女儿，对不对？虽然是个男孩也好。两岁三岁就开始送幼稚园，送最好的幼稚园，所有能够增加父母脸上光荣的通通都给他，然后一天到晚就逼呀、送这里去学这个，送那里去学什么，做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爱他爱到啊，这个做母亲的为他付出所有的一切，对得起他了，可是他就是不听话，就觉得他不听话，就觉得他不争气。五岁半来美国的时候，叫他念一个英文字，念一百遍他们记不起来。他看着我就吓到了，他怎么会念得起来呢？然后等到初中的时候，我儿子的个性是非常开朗的。原先他小时候的个性，人家叫他万人迷的。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太讲话，也不太笑了。我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就觉得他不乖，就觉得他不听话。这样子一直长大，我跟他之间就是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不晓得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从怀他的第一天就痛，一直痛到生，
生的时候还难产，难产月子里面三次进急诊，为他所受的那个苦到底啊，为什么为什么？到高中的时候，他看我在厨房，高高兴兴从卧房出来，唱着歌，一看到妈鸟，扭头就走。因为我看他只有几句话，你笑什么笑？还那么高兴，中午还没做完，什么还没谈完。我从来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进了大学，他到了 Austin， 我们家住纽约市，所以我告诉你啊，那些孩子读大学时要跑得远远的，你就乖乖的反省反省。他去了 Austin， 第一年碰见我父亲过世，碰见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整个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在想叫他回来，他说我不要回来，我要这边床好了以后回去给你看。我看我那次第一次神让我感觉到说，我给你一个这么好的赏赐礼物，你从怀他要生他，你就一直嫌不好，你是不是嫌不好？我把他拿走。我那次第一次的发觉，一个礼拜找不到他的时候，我第一次的发觉，神对我说，我给你的赏赐，给你的产业，你嫌不好，我收回。我第一次被圣灵光照看见，我从小就没有接纳。我给这个孩子心灵中造成了伤害，我才想起这件事情。所以最近我有机会跟年轻的姐妹讲，我就跟他们说，求主让你看见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是神的，然后是他给你的产业，给你的赏赐，所以你可以从一个自私瑕疵去控制他，掌握他，霸占他的光明中，你跳出来来享受它，来真的与神同工，来教育它，就可以让你从此以后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因为孩子真的是神的派来的天使给我们享受，孩子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的祝福。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段事情，如果你不知道神在孩子的心意里面给你的一个祝福是什么，你不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你就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谨慎的心，一个敬畏的心，从神那里把这个孩子接受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的爱要付出，你必须先接受，你接受了，你才有爱你自己。如果你不接受，一直在那边抗争，一直在那边抵挡，一直在那边不顺服，你就不能够接受，你就不能够享受，你就不能够看见其中神的美丽。亲爱的姐妹们，丈夫也是一样。你知道那个丈夫结婚之前，他把他最好的面目展现出来，你看不见他有多脏多乱，因为他很少让你进他的房间。他如果要让你到他家，他一定请他妈先帮他收一收，所以你看不见。然后你看不见他那个个性中的那些缺点，所以你以为你是千挑万选选上的，然后嫁给他。所以很多的女人结了婚以后都有被骗的感觉，都有。所以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被他骗了，他怎么值得。然后呢，结婚之前呢是男人追着女人，结婚以后呢是老婆追着丈夫。结婚之前是他天天打电话问你你在哪里啊，结婚以后是你天天打电话问他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家。所以你说说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难怪婚姻中许多的问题。可是亲爱的姐妹，那个诀窍在，如果你知道说这个男人不是你挑的，不是你选的，是神赐给你的，是神把你赐给他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得着妻子的是得着耶和华的好处。这个男人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神让他把一个女人，神把一个女人赐给他，成为他的伴侣，一生陪他走这个人生艰苦的岁月。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你选的。如果你以为是你选的，难怪你结婚没多久吵架以后你就会骂他，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造了亚当以后，神叫亚当去挑去选，所有的动物从亚当面前经过，亚当一个一个命名，只是没有未，只是那人未见他的配偶。所以你知道神叫亚当选，叫他从动物里面选，所以自己选的选来选去都是畜生。所以结婚以后吵架，难怪会骂这么难听的话，不就是吗？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男人他很特别，因为他是神所爱神所造，神把你当作赏赐许配给他，所以你要接受他，不管他是什么样子你都要接受他，不管他脏也好，不管他乱也好，不管他袜子乱放也好，不管他这个起来棉被不叠也好，不管他什么，从结婚的那一天在神面前立的誓言，你是为神守的那个神，不是为他。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值得女人把他的青春，把他的体力，把他的美貌，把他美好的双手，把他好的身材奉献给这个男人，没一个男人值。但是如果是神要我们帮助这个男人，照顾这个男人，让这个男人能够达成神的旨意，再扶不起的阿斗都值，都值，因为那是神要你做，神才会帮助你。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接受非常重要。你要接受今天这个男人站在一个丈夫的位置上，你要接受这个儿子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你要接受这个女儿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到你的家，你要接受，从神那里接受，接受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眼光就会改，你的心态就会改，你就爱得下去。一个东西你不接受它，你不接纳它，你付不出去爱，你只想把它推掉，你只想拒绝它。这是我学的功课。所以在那一刻神告诉我说，你不要吗？我给你的你不要是不是？我收走。所以多少女人天天埋怨，埋怨他的儿子，埋怨他的女儿，埋怨他的丈夫，到最后全部都离他而去。我认识一个姊妹，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是天天抱怨，就是天天抱怨，生了三个孩子让他非常辛苦，抱怨先生，抱怨孩子，抱怨了十几年。有一天先生跟他讲说，你这么不喜欢是吧，好，我们找律师离婚证书签一下。你知道他抱怨抱惯了，他从来不以为会发生这个事情。当他写完离婚证书签字以后，他先说不要让孩子知道，所以我不告诉孩子，你还是照样住在家里。他回想这些，他一刹那之间都失去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不是那样子的意思，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亲爱的弟亲爱的姐妹，我真的在主里啊，我相信你们看得出来，我今天是非常坦诚的把我生命中学习的东西坦在你们面前。因为我真的告诉你们，你们只要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一个真理的接受，你们可以走完全不一样的路。我真的觉得今天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福分，如果神真的明天或今天就接我回天家，我可以觉得说我今天一生所蒙的福没有遗憾，因为神给我太多的恩典。但是神当初真的在我走岔路的时候教导我学习，所以接纳你的孩子， 不论他们的长相，不论他们的性情，不论他们的读书读的成绩如何，你在心里要接受这个孩子的本相，你在心里要接受你丈夫的本相，然后你对主说，主，我是从你手中接受，然后我来好好的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给我的产业，是你给我的赏赐。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给你的赏赐，绝对是非常珍贵宝贵的。我常常开玩笑说，今天我送你什么东西，你大概不用太稀奇，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送你再大的礼也好不到哪去。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皇帝乾隆皇帝即使送你个尿壶，那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了。今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送给你的东西，一个妻子是你的赏赐，一个孩子是你的赏赐，都是非常珍贵、非常宝贝的。而神要你与他合作，来养育儿女，让他们能够达成神创造他们心意中的计划。这是我们要学的。当我们学着接纳的时候，当我们学着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孩子在我们的爱底下健健康康的成长。否则在孩子的一生当中会留下许多许多的伤害，而这些伤害从小一直到老的时候越大就越深，然后那个伤害所带来的那个坏的影响力就越大。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服务，见到一个姊妹30多岁站在台上演示，她那天做见证，她说，我从小在我有记忆懂事，我母亲抱在我怀里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母亲常常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男孩。我很少见到我爸爸，当我的妈妈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生下我妹妹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爸爸。所以从小我母亲只要看见我就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女孩，你为什么你不是一个男孩。这个的伤害绝对不是这个母亲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要加给这个孩子的，但是这个母亲没有办法在主面前把她心中的这个幽怨哀伤对付掉，所以她就直接影响到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他就要做男生，等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简直是放荡的一塌糊涂，他不能接纳自己，他不能接受他自己。后来主拯救他，让他重新再开始做人。即使是这样子，三十几岁的人当他在那里讲他的见证的时候，还是泪流满面，几次不能讲下去。这个伤痕多深，但是我相信他的母亲生下他来的时候绝对不愿意嫁给他的，却在无意间把这样子的伤害加在他最爱与他同体生下来的一个孩子身上。可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也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公公婆婆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爸爸也不喜欢我，可是我妈妈是基督徒，我妈妈从小就这么讲，爷爷奶奶不喜欢你是有他们的原因，但是天父爱你，妈妈爱你，天父造你非常宝贝。他说，我活到现在20几岁，我心里非常健康，我爱我的爷爷奶奶，爱我的爸爸，爱我的妈妈，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但是没有关系，他们有他们的软弱。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的生命对孩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前一阵子，去年韩国出了一本书叫孩子的成功99%靠妈妈的努力，这本书在韩国大大畅销，后来翻译成中文，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这本书，我就翻了一下，看到这个题目我很不以为然，我说为什么孩子的成功99%靠妈妈的努力呢？难道爸爸没有责任了吗？爸爸是家里的头啊，爸爸更重要啊。
可是当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很多的孩，很多的爸爸要懂得如何的爱他的孩子，需要靠妈妈的帮助。没有妈妈的帮助，爸爸很不懂得，也很不会知道怎么样爱孩子。而这个智慧的妈妈，她怎么样把这个孩子培养到身心灵都非常健康，是因为这个妈妈的智慧跟她生命的成熟了。所以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做母亲对儿女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段话，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女，即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这个我就是讲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孩子长到一个程度，尤其到了青少年，你真的觉得你好累，好没有希望。多少的朋友跟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巴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他，我放弃了他们，我不要他们，我不管他们，我不理他们。我常常跟他们讲，经过流泪谷才能到牛奶与蜜宽广之地。一个做父母要学爱的功课，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看见主耶稣基督如何的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爱的榜样底下，在这个爱的启示里面，懂得如何爱我们的孩子。如果连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来到地上，他都要为着主耶稣像人用刀刺他的心一样忍受那种做母亲要经历的痛苦，我们又怎么能够免呢？所以孩子一生一直到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他忘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做父亲的，当你怒气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孩子赶出去，当你怒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叫孩子滚，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那样子的代价。你要知道，孩子是你心上的一块肉，你就是到了死你都不会忘记他的。所以我真的在主里面求你们，千万不要给孩子放弃。只要有一天太阳照样升起来，江河的水不越过界限，我们就知道主在那里坐着为王，我们就知道耶和华在那里掌权，有一位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对我们都不放弃，我们就不能对我们的儿女放弃。千万不要对孩子说，你不乖我就不爱你，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孩子们，跟朋友们，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孩子，因为只要我们不放弃他，他总有一天会回头的。什么时候你改变，来到主的面前为他祷告，屈膝在主的面前求主改变你，然后你迫切地为孩子祷告，孩子总有一天会回头的。只要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孩子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做父母的就有一个特权，可以一直都为孩子祷告，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蒙大恩蒙大福。这两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调整我们的心态，怎么样接纳他，怎么样用不放弃的爱来爱他，然后我们各种不断的学习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把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地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达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让他们做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得金钱的好孩子，将来能够比我们更爱主、更被主用，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更做光、更做盐、更能够明光照耀。我想问一下，分享这个事情。
具体的问题，或是对于刚刚的分享，你们还想更多其他方面的了解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问题，然后那个刘弟兄和爱心姐妹会为我们做解答。那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举手发问，然后这个时间是给大家自由提问。然后现在交代有发下一个意见调查表，希望大家前面有笔你可以拿出来，就是稍微填一下，那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你们来参加这次的聚会的一些心得和感受，那在我们安排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改进。说。
我想了解一下第二个就是我关于小孩子管教小孩的问题呢，教育小孩的问题，就是我们从表面上小孩子听话了，实际上他内心他有他自己需求了，我说这很重要。那么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我们家长父母来说，怎么样了解小孩他内心生出有什么需求，我们怎么帮助他能够达到他内心他需要的东西。
好，
谢
谢。第一个问题哈，是这样子，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因为现在的世代非常的险恶，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大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生里面的酗酒、同性恋、双性恋、自杀、吸毒、这些的罪恶的普遍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现在的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黑暗的时代。那我儿子那个时候去呢，因为你知道第一学期进了大学，很多的 party， 然后我儿子是很乖的一个孩子，他其实是跟，因为每一个孩子所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有些孩子到大学，比如说他很爱玩，那么他就会参加很多 party， 所以他就荒废了功课。那有些孩子呢，他就觉得说，尤其中国父母如果保护得很好，如果又在教会影响到孩子，很多的孩子到了大学以后，他会觉得非常的迷惘，他为着别人的罪恶他非常的难过，然后这种个性的孩子又比较内向，他有什么事情就不会，这种孩子不是很多朋友，因为刚到大学不容易交朋友，所以这些孩子就是中国父母特别保护的，那又在教会里面，这个个性又比较内向的孩子比较容易是另外一些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朋友，他很孤单，他不喜欢跟他们去喝酒啊 party 啊，所以他就更孤单。然后呢，大学里面呢，很多的孩子就开始跟异性相处，那跟异性相处如果没有教他怎么跟异性相处，他很容易在情感上不知道怎么应对，就容易有挫败感，所以这是很多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很多。那我儿子那个时候就是很孤单，非常孤单，他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加上那一年因为他住得很远，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看他，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的个性，让他能够离家多远，以方便你在做他的 counselor 的时候，就是等到他到大学的时候，父母要跟他像朋友一样，他愿意跟你谈心，或者是你可以去看望他的时候，让他想家的时候，想亲人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个交流。所以你要了解你孩子的情况，决定可不可以放他走多远，就是要慢慢放的，不能够说啪下一下子就让他放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记得他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就送他去学校，再也没有去看过他，因为我们都很忙，又太远，去 Austin 要12个，就从这边坐飞机再转机。看到他有一整天，所以我们就很少去，所以他非常孤单，所以他那时候就人就开始有点不那个。那么
觉得他有点不对的时候，加上他爷爷过世，他又面临到生死。你知道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很脆弱的，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你没有教，所以做父母的很多的东西在教会在家里，你一定要教他。像我们现在青少年，我们几乎什么都教。像我们家里的像我现在照顾的那些青少年，我甚至连穿衣服怎么穿我都要教他们。你不教就是别人教，别人教就是错的，因为这世界就是错的。所以那时候呢，又没有教，没有早早让他看待生死是什么事。那大人在忙着办丧事的时候，根本不会顾到孩子的。可是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的儿子女儿是爷爷奶奶一直带到六岁，所以他跟爷爷奶奶，然后每年都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所以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他的情感上这么脆弱，因为大人我们很难过，我们就光顾着我们难过，所以他那时候就学业上有点问题，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回来，他就不肯，他说那他要在那里，不然对不起父母。那个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么大了，你也不能把他绑架回来，而且问题是他人回来，心没有回来，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父母觉得真正无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信仰对我们那么重要？因为人生你总会到一个地步啊，你发现你自己的无能，你发现你自己有限。人生总有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到了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的无能跟你的一个有限。所以当你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生，我们就常常为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做的很有限，能做的很有限。那我们就真的是天天为他祷告。然后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团契，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们为这个孩子祷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从这个忧伤的过程当中赶快出来，因为再继续下去什么事都会发生的。那就会一点一点，就现在在美国孩子的忧郁症非常多。最近一个礼拜，我周围的朋友两个孩子，一个都是大学毕业做事的，得忧郁症了。长春的名校出来自杀的，得忧郁症的多得很啊。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着急，就迫切为他祷告。我真的很感谢神，最后是他的两个同学看他读书也没有劲儿，学也不怎么上，然后又看我们常常打电话，我们就几乎两三年就打电话跟他联络，就说你这样子干嘛呢？你爸妈打电话是不是又在骂你？他说没有，他说我父母打电话叫我回去。这两个同学也跟他一样的情形，也是不好好念书，然后就开始打工啊什么的，就跟他住在附近，住在一起的。那两个同学就跟他讲说，你太幸福了，你碰到这个难处，你父母让你转学回纽约市，你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们的父母也是中国人，我们告诉我们的父母说，我在这边不喜欢这个学校，我想换学校换系。他们的父母跟他讲说，你死都给我死在外面，别回来丢人。他们两个就跟我儿子讲说，你这么幸运，这么幸福，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才打了个电话给我讲说，妈，我想申请你纽约市的学校转学回去，你跟爸爸同不同意？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赶快帮他办理学校的事情。他就这样回到家，他回到家以后，我改变很多很多。所以呢，我就跟我儿子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儿子做事没有多少年，这个孩子，就是我儿子真，因为我儿子很爱我，可是我一直因为拒绝他，不接受他，所以我就让他不敢爱我，也不知道怎么爱我。所以当我改变以后，我真的接纳他，我说儿子，不管你怎么样，妈妈就是按照你的本相接纳。我就开始学，你知道刚开始学很难，因为你看他的样子你就火，你知道，因为你又急，个性又那，你看他那个。可是我儿子真的变了很多，从那，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儿子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儿子现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整个人在灵性上，在身体上，在健康，而且今年 神又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妻子，非常好的妻子，而且这个妻子是没有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干女儿，在台湾四年了。然后偶尔有一次，我说你跟阿姨认识这么久，你过来阿姨家玩玩吧。没想到我儿子居然对他有好感，我儿子是 ABC 啊，等于是。所以我跟我儿子现在关系各方面都好很多。问题就是在神让我改变了，然后让我的态度改变了，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我相信父母愿意改变的时候，接纳儿女，接受儿女，学着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跟对的方式跟神的爱来爱他的时候，整个的亲子关系都不一样。我儿子来了纽约市以后，不论读书或者后来工作，一直都住家里，一直到结婚才搬出去。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羡慕我们，我们非常好。他现在结婚住在外面，每个礼拜回来，不出差的话一定两次到三次回来看我们，常常打电话问我妈妈你好不好，爸爸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神给我的这个恩典很大。可是当初我如果没有学，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结果。那第二个问题，对不起，
第二个就是小孩子现在那个不同年龄嘛，小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那么现在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教育小孩，那个方法有很多。那么作为我们家长，首先现在就是我们表面上的小孩听话，实际上小孩呢是有防备性的需要。啊，每个年龄层次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就了解小孩子的心处，然后再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小孩子很好。
谢谢。我刚才讲过，就是孩子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你没有做过五岁的孩子的妈哦，你真的到五岁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做五岁孩子的妈。你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你才发觉说，哦，我第一次做二十岁的妈。像我儿子三十多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三十几岁的孩子的妈。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确实。那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孩子其实小的时候比较容易，孩子小的时候就是你的妈妈，然后再大一点，你爸爸。所以在六岁以前，是父母是他生命中的权威。父母要紧紧地抓住这六年，把人生中许多重要的真理、重要的观念，借着各种的东西、机会教育，把它灌输在他的生命中。因为他小的时候你教导的对，他一生都不会走错路。所以这六岁是父母的一个黄金时代，你说什么话他都听。六岁以后就是老师说什么话他都听。他回来常常问你说，妈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说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时候在他生命中的权威是老师，是老师。所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可以跟你配合、跟你价值观各方面的观念对的老师来教导他，这个很重要。好像我儿子那时候三年级吧，还是小学三年级时候，还是二年级时候，有一次我去跟老师谈话，然后老师不在，然后呢我就说，哎，你们老师怎么不在？他说，哦妈，我们老师去结婚了，他上个月离婚，然后这个月说又要结婚了。我心想，这种老师怎么能教我儿子啊？我赶快给他下面去就换班。因为你知道的，你不会让这个榜样跟这个价值观是无形中渗进去的嘛。所以你知道说，老师这个时候对他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权威，所以你要找到老师跟你配合，然后让你用着老师可以把你的一些许多在孩子生命中的计划跟你要他知道的东西交给他。然后等到上了初中 OK 差不多七年级八年级 OK 就是朋友了。这个时候朋友的话超过父母，他跟你真的没话讲。我照顾的我们那个照，就是我们现在在负责照顾的这个青少年了。我们是从五年级开始一直到三十六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团契啊已经有大概有十五年了，所以有一些孩子是从这里一直长，他们都不愿意走。那后来就这样一直，所以这个年龄层很大。OK， 那我就发觉那个六七八年级一上的 team 我就开始作怪。我跟他非常清楚的分界线，你们的孩子如果还没有到，你们就等着瞧。我跟你讲，他只要一上， 话对他来讲都是唠叨，都是责备。这个时候啊，你做父母的不懂得怎么样勒住自己的口舌，你就准备放那个你们之间的怨恨。因为你知道父母啊，他记得一件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小文章说，叫我们要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抱怨带来记恨。所以你知道到了青少年，你怎么能不抱怨？你看他一刷个牙，你就一肚子火，对不对？因为那个厕所都是他在站的嘛，对不对？然后呢，穿着衣服给你到处拖，你也是一大堆火嘛。然后回来进大教堂，他就是在网上都好好做功课，你当着一肚子火。然后你管他呢，他就生气，然后你就开始唠叨他，抱怨他，他真的会记恨，他就觉得妈妈不爱他，爸爸不爱他，他觉得他的同学就爱他。我告诉你啊，那些孩子们在一起，都是在说爸爸妈妈的坏话。因为我现在跟那些孩子们很熟，我就知道，有一次我们在聚会小组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有一个孩子就说，我妈妈真的是气得一塌糊涂，哎，她买一个东西为了省5块钱呢，跑3家店。你知道我听到以后啊，我就不做声了，就忍耐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说，我妈也是，你妈还省5块呢，我妈省2块都跑好几家呢，她都不想想她浪费的那个汽油，她好笨啊，就在那边一个接一个就在那边抱怨。我就跟他讲，我说后来讲了，我说阿姨告诉你们，你们的父母要不是这样子精打细算一毛一毛的省啊，你能进这么好的学校吗？那学费谁出的？他们不讲话。所以呢，他们也做过统计，青少年认为全世界最笨的就是他妈，第二笨的就是他爸。所以你要看青少年，我以前不知道，因为跟他们不熟嘛。但是这些孩子，我都当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就常在我家吃饭了，讲话聊天。所以一吃起饭来，就警戒心就小了，就忘记你是阿姨了，所以要说什么都说什么了。那他们在一起都不知道高兴的，什么都能谈呢，一点点事情就笑得不得了，他们只要在一起都开心。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聪明的父母，打开你的家门，帮你孩子找朋友。你知道做姐妹的，做太太的，不只要帮孩子找朋友，你如果是聪明的老婆，你从结了婚以后就帮你先生找朋友。我告诉你，听了我这句话以后，你后面的福气就很大。否则我告诉你，到晚了他就盯着你，你烦死了，就天天就跟着你。他没有朋友，就只能盯着你，很可怕。有什么苦处，有什么难处，他就可以发泄，他就可以得到疏导，他就不会一股子脑子都一直像闷烧锅一样，一直闷到有一天看到你都不顺眼就跟你发。所以你从开始年轻的时候就要懂得帮你的丈夫交朋友，帮你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一定要帮他们交朋友。好的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太大了。然后等到他下一个阶段就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手掌心。所以你要迫切祷告，求主给他一个才德智慧的妇人。因为每一个身败名裂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的是要好好的为他祷告，然后你真的要求主让他有一个对的眼光。因为男人是靠眼睛被女人吸引的，所以他的眼光决定他找什么样的女人。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有的孩子很内向，有的孩子很外向，那你怎么样在这个中间让他能够平衡？我想很多的书我们都可以去看去学。那么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你要了解孩子，你要用的这些来帮助你的孩子一直一直的好好的成长。
谢谢您，师姐，还有不是。 师傅带你经历过来。我觉得在这两个小时时间，我一直说感谢主，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我觉得您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真的都是金玉良言。然后我想从现场大家的那种欢笑啊，或者一些反应掌声，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跟我感受一样，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我呢，我孩子还小，她是一个3岁的女孩子。就是她呢，就是个性是比较，就是说比较柔和那种，就是真的其实是感谢主，她是蛮善良的一个孩子。可是呢，这种善良呢，就是说有时候就有很多好，就是比方说在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刚好他也不太会保护自己，就是有别人抢他东西啊，他也就是被抢了，然后他也会有伤心，但是他不太会说我去抢回来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是非常不有原则的一个个性。那我一时的想法，我是觉得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福气，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心里平衡，但是呢就是说有朋友呢就跟我说，你要教他要关心。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说他要是这样子的话，他以后受的欺负。其实我想也是，我自己所感受到的这种生存环境啊，还有就有时候看美国这种学校，不管是小学、高中，那我就是很矛盾。首先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教他的关心，这个就是说你很难教，你很难，我觉得做父母你很难看到说，哎，你去抢回来了，或者说你去打开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说，我想听听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我发觉在美国，大部分女孩子都非常的温顺，大部分男孩子比较柔顺一点。我自己两个孩子，我的男孩子从小就是3岁的时候，他可以在路上看见一个蚂蚁就在那看半天。从小3岁4岁的时候，我讲白雪公主的故事给他听的时候，他会一面听一面流眼泪。我儿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心思非常细腻的，所以小的时候我因为我是很我的个性跟他不是像他那么优柔，就是看觉得说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很同感于你对孩子的。可是他现在到了30几岁了，我就能够用我自己的经验，我想这是我的经验，但是我不敢说是不是绝对的了哈。所以他小的时候非常着急，有一次我甚至跟我先生讲，那时候我们移民，就是我先来读书，我们过来，那你像他到了美国，他一定被欺负的嘛。所以他上小学，而且他小的时候，我儿子是圆嘟嘟的，白白的，所以你看从小人家看他都是像女孩子，你就知道他长得多秀气了，对不对？所以他一上学坐校车呢，就被大学生呢捏着你，然后后面呢屁股踢他，所以他每天回来就眼泪汪汪的说他被欺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遇，就像小学一年这样的境遇。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我跟我儿子都是属于比较善良的人又不是喜欢很争的因为在美国我也没什么本事争什么我还跟他讲说，我看就求主耶稣早点把我们两个接回家好了，我看我儿子不适合生长在这种世界里面，这世界太坏太暴力了，坏人太多了，他又不争又不抢，他根本不适合生存。我那时候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就知道我心里面多嫩了。然后可是问题是呢，教不会的，这是个性。我看有些人呢很那个强势很 aggressive 的时候，也不是教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有些人呢，别人抢他东西，他一把抓回来，你不用教的那2岁小孩，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些孩子，别人抢他东西，他看一看，他再去玩另外一个，这是天性。所以你一定要很感谢主，因为台湾人有一句话说，一滴草一点露，上天养百种人，每一个人都给他有那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养育了孩子30多年的过程呢。我女儿是非常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她去读大学，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自己弄的。她读 UPenn 到学校去了，是我们做父母的跟着她后面，她所有的事情自己去这样张罗的。你懂我意思吗？就两个这么不同个性的人，可是我告诉你，两个人的福气，我女儿到现在都很不服气，为什么她哥哥这么大的福气？所以呢？我儿子跟人家讲说，他是以撒，所有的东西都是承受的。
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上天要掉下来的呀。傻人有傻福，不在主耶稣，不在教会里面，我不敢说。可是真的在主的国里面，我儿子真的很有福气。他各方面的那个机会啊，那个境遇啊，我告诉你，有些东西是你要拿来的，有些东西是其实神会给你预备好。你看像雅各到处抢到处夺，对不对？跟以扫两个，对不对？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抢以扫的名分，他根本不需要用红豆汤去骗了长子的名分，神已经命定了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他折腾了半天，最后因着自己抓抢啊，弄了一身的伤，最后也不见得得了多少。所以我觉得按你孩子的本相去接纳他，因为孩子很多的苦读啊，这种的孩子都是父母家里的，你这么笨，你就不会去抢过来的，你就把苦读跟不接纳放在他身上，他就觉得他自己不好，他就没有自信心，这是他的优点。你知道将来很多时候在公司做事啊，有些人傻里傻气的，觉得懵懵懵懵的，很多时候人家愿意帮他，那种太能干，一旦人家连续看出来精明能干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都防他。所以人生很多的事情啊，真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有主耶稣真好，然后你就告诉孩子，对不对？没有什么关系，不伤害的他要拿他拿，还有别的嘛，会伤害你的告诉他怎么样以寻对的途径去得到他得的，保护他自己，这个是要教他的。这个再大一点可以教他，那他一定都会学会的。因为你说有时候在你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是不公平不公义的，那你很难够很让你的孩子可以得到的。可是在美国究竟还是比较公义公平的一个社会，所以我想你不用太 worry。 至少我的例子，我觉得我儿子现在得了很多都是真的，他自己都觉得是神给他，所以他很快乐。那我在想说，我这个笨妈妈如果早一点学，我儿子可以比现在更快乐。他已经被我搞得有点可惜了，就是没有那么开心。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是让孩子真的按他的本相接纳他，然后告诉他怎么样保护他自己，大了的时候这些都会重要。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问题解答只能暂停在这里。我们谢谢那个刘弟兄还有朱姐给我们精彩的分享。我想大家还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发问，然后就觉得时间不够。我记得以前听说书的都常常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就会说预知下行请在下回分享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遗憾，我们还有下回哦。那个就是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就是说如果刚刚你填的意见调查表，就请交回给那个招待，或者是放到那个台子上都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在感恩节的那个礼拜天，过后礼拜天12月26号，我们教会的话会有一个感恩的见证的分享，然后欢迎大家都能够过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在这段时间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领受到的一些恩典，我们来分享给大家。然后之后我们会有那个聚餐，我们有一个 potluck 的聚餐，所以也欢迎大家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欢度这个感恩节。然后在12月16号的那个礼拜六，我们一样就是邀请到那个刘志雄弟兄还有爱心姐妹到我们当中，有第二讲座的，也是智慧父母的系列的一个讲座分享。那希望如果今天觉得听得还不够，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两位的，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还有一起过来参加。然后晚上的话，我们有一个生死追寻的布道会，也欢迎你邀请一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朋友们，或者对信仰有兴趣的朋友们来参加。那我们在楼下已经有准备了晚餐，那就说大家等会可以到楼下一起用餐，我们可以彼此问安，寒暄一下。那因为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谢饭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预备的饭食。那就请刘志雄刘弟兄为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
天父，为着今天下午我们有这样一点的时间相聚，我们感谢你。也为着弟兄姊妹在爱心中所预备的晚餐，我们也感谢你。 求主祝福我们等一下在你面前的交通，用的这些食物也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但愿你的恩典能够在每一个的人的家里面都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